申帅，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从在那里帮助他们。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召聚我们。主啊，我们再把这一趟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无论我们外面有多少的疲倦，但是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我们求你在这两个钟头之内把你自己的同在和笑容赏给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一般的人，他们从巴比伦终于回来了。那么这些人呢，圣经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他们离开的是有几百万人，但这次他们回来呢只有五万人。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他们被掳以前是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变成世界最好的商人。因为所谓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就是这个国际的银行的系统最早的发源的地方是在巴比伦和亚述。所以我们知道说，经过了70年以后，那么终于呢有一批人，他们响应神的呼，响应圣灵的感动，他们终于呢就回到了空城，也是一座死城耶路撒冷。他们从废墟里面呢希望能够重建神的殿，把神的同在带回来。不过但是呢，我们知道好事多磨，虽然他们回来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阻力，有很多环境上的艰难。最后呢，我们知道是他们觉得神应该叫他们做的就停摆了。那如果他们没有回来，那么他们停摆那几年最少可以用在巴比伦的世界里面，但是他们到底是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很稀奇，当时是政治势力外面的环境强迫他们停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自然觉得神建造神的时候没有来到，他们觉得一直等外面的环境改变了，他们应该就可以继续往前。但是没有想到环境没有改变，是神的话改变了他们。那么很明显的，神是用两个器皿，一个是哈该，还有一个呢就是撒加利亚。那我们知道哈该呢应该是老年的先知，撒加利亚呢应该是少年的先知，少年人。所以在撒玛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呢，你讲到那个少年人，那么应该就指着盖撒利亚说的。所以神借着这两个先知说话了。那这劝勉的话不光是劝勉，他们终于采取行动了。你看看他们多少年什么动作都没有，他们灰心了，他们住在自己的天花板房屋里面，那个建材可能还是当时要建造圣殿的材料，因为现在什么都不能用了，所以目前呢他们目前的情形这样。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先知就起来说话。那么他们所说的话呢，分别呢是记载在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上。那么这两卷书呢的确就把他们劝勉的话呢就记录下来了。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年，就是在大力乌元第二年，这一年是很特别的。这一年可以说是波斯大帝国太平的一年。我们都知道，根据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在伊朗北边不是有一个碑文叫做比西斯顿碑文，是在一座山上。那么山上呢，我们知道刚好有一个是大概是15公尺到20公尺的一个 面积的这么样的一块碑文。那不过你要爬100公尺的一个悬崖，你才能够达到那里。那么那个原来就是大力乌他记录他当时从古烈将军开始，一直到古烈的儿子，一直到他所有的丰功伟业呢，都记载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历史的文献。那么根据那个文献的记载，就是就在大力乌第二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一共是平乱平了19次，意思就是说有十九起的背叛，结果呢他都一个一个平定了。所以可以说那是很就在大力乌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但是呢现在呢可以说天下太平了。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在撒迦利亚书这个第一个这个撒迦利亚所看见的异象里面，你看天使他巡逻的结果，他说全天下是太平的，是平静的。但是没有想到呢，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那么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了，尤其读到哈该书，读到撒迦利亚书。所以先是神的话感动了他们，先是神的话在他们工作，因为实在说来这是神话的本质。不错，外面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会叫我们的工作停摆，但是如果这是主的工作，你看见圣灵他一定会借着他的话能叫他的工作再死而复活的。所以在人来看一切都没有了，一切现在只好停在那里，但是现在你看见是神的工作。所以等到神的工作起来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起来建造圣殿，而且呢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大环境又开始起来要干涉了。那么正在大环境要干涉的时候，你看见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呢我们叫大力乌果然就在他的京城里面就找到了这一份的诏文，就当时呢古烈将军所下的诏文，就是说这些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可以建造他们的殿。等到这个文献找出来以后呢，反对的势力就没有话说了，所以整个的环境就改变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等着大环境改变，但是其实呢要紧的圣灵的工作是神自己发起的，一定是神话在那里开始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有了一本书叫做哈该书，有一本书叫做撒迦利亚书。那么现在我们当然读的是撒迦利亚书，不过撒迦利亚书尤其前面的6章呢，可以说是在那一年，就是光一年之内，那一年可以算是太平年了啊。当然在太平年以前有一些动乱是没有错，就在那一年呢，你看见神的话一再的临到这些剩余的百姓身上，所以这是可以说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所以那5篇的话，那5番的话，或者说5波的话，一个波浪像一个波浪一样，那么然后神从6月开始说话，每个月都有话，所以6月、7月、8月、9月都有话，第10月神没有说话，到了11月呢，神又说话了。那么就是这两个先知，一个老的一个少的，他们轮流的说话。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要明白这个撒迦利亚书，我们知道一定在那个框架里面，在神说话的框架里面，所以我们稍微要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不一定要读哈该书，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神借着哈该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呢？是6月1号开始说话。那么因着哈该说的话，结果他们就受感动，就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这个大概是花了24天的时间，那就是6月24号的时候他们就响应神的话。所以你就知道说先知说话了，而且你看见先知的话产生了果效。你看这些人呢，他们就到山上去取木材，他们就重建神的殿。那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这是6月24号，当他们真的开始动工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有问题了。所以到了7月21号呢，你看见哈该又说了第2番的话，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就知道说呢， 当我们当工作没有开始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那么觉得我们该在这件工作上有份，他们就开始工作。但是神不是一次把话说完的，不是，乃是当你顺服有多少，然后他下面继续说话有多少。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常常希望说神一次把话说完，但神知道我们办不到，所以乃是我们顺服有多少，然后神的话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就有多少。先是我们响应神的话，有了行动，但是不是不是，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遇到艰难。那很明显的是，那短短从6月24号到7月21号不到一个月，他们马上就在他们的工程里面就发生了一些困难。那么他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最大的难处就是每当他们参与整个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老人，尤其是看见过从前所罗门圣殿荣耀的那帮人，那么很明显在这个强烈的对比底下，你记不记得最早所罗门的圣殿玩用的钱就是国库的钱，然后你看见建造圣殿的时候，石头你知道是挖出来的，那些木头都是从海运过来，特别是从推罗西顿那边过来，从所有的用的树是香柏木的树。但是现在所有的资源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所以现在古列将军能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已经是很不容易。所以在很有限的资源底下，他们是重建了神的殿，但是呢，比起过去的规模，那实在说来不能相比的。所以人到底是软弱的。你看见，如果你看一个建筑是宏伟的，那尤其是在罗马时候，你知道罗马为什么，这个罗马人为什么喜欢建筑？为什么你看很多的建筑老留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罗马知道怎么统治他的，他下面的怎么能统治天下？因为在罗马帝国里面呢，大概是90%以上都是文盲，都是什么都不懂，什么字根本不是字的。所以今天你要教育他们，今天你要让他们觉得罗马帝国很伟大，那怎么样？你一定要大兴土木，不光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呢，你进到罗马，你就会发现说，现在罗马不是砖的，现在罗马是大理石的。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附近产大理石，所以雅古斯都非常的骄傲啊。那雅古斯都是第一个罗马皇帝，是他呢为罗马帝国带来了200年的和平时期。那因着和平，因着安定，因着繁荣，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同时也大兴土木。那大兴土木的结果呢，你知道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他怎么知道罗马帝国伟大？看见一个伟大的建筑，一个伟大的一个伟大的建筑。所以如果你有效的要统治这些根本是目不识丁的人，那么一个办法就叫他们眼睛都看得见的。所以你能知道说人也是到底是人，当你看见这个所罗门的皇宫的时候当然是不一样。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所罗门可以说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可以说是国势最，可以说是日正中天的时候，他从他父亲那里承受下来，因为他父亲打下天下来东征就是南征北讨，所以你看见他的战争，他的父亲呢是个征战的王。所以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替我建造圣殿，因为流了太多人的血，那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但是所罗门呢，现在能够在平安的里面就建造了这些殿，就建造了这些圣殿。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时候当然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的版图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几乎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所以你想想看，他的国势跟他的国库那么的富裕，在那种环境底下，那么现在你看见他为神建造了殿宇，所以后来叫做所罗门的殿。那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他们国势最昌隆的时候，可以说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么那个圣殿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现在呢，他们仍旧在原来的根基上，他们仍旧把圣殿重建起来，但他们越建他们心越软，越建如果你从外面来看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就意思就是说，在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 你总是有几分遗憾，总是觉得好像不像从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哈该呢就说了第二番的话，就第二波的话。那第二波的话呢，我想我们稍微读几句就好了，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省掉一点时间。现在呢，我们来看哈该书。那么你看哈该书第一章啊，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神说话了。那么最后十五节，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号。你看，经过二十四天以后，你看大家响应神的话，所以他们都在那里重建神的殿。但这是不是表示说他们在整个建造过程里没有难处呢？有。所以你看第二章是七月二十一号，所以不到一个月，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有了难处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需要神的话再次鼓励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我们要定要起来建造，那么一点都没有错。用新约的话来说，你看见你我们知道说不错，是神建，是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今天当我们众圣徒被成全以后，你看见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不管在哪个地方，你看当教会被建造的时候，是同被建造的，那么我们晓得第一要顺服的就是顺服主的话，叫我们能够起来在神的工作上有份。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人是会有软弱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呢，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七月二十一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撒拉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我很喜欢这几句话。那这些话很明显是对剩下的百姓说的。巴比伦的人，让他们去爱世界吧，让他们去得着全世界，让他们去得着成功。他们远在巴比伦，就是听不见这些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话有对象的，明白吗？是这些人他们的手发酸了，他们的手下沉，他们腿发酸，他们的手下沉了，所以他们需要鼓舞。所以这些话呢，他们听得懂，别人听不懂的。所以只有当你真的愿意回到神的旨意，真的你响应神的呼召，真是愿意为着主恢复的工作，你摆上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摆上了没有错，你顺服这是第一步，但是不表示说你没有艰难。等一等，你看见这里一个钉子，那里又碰了个钉子，这里有个艰难，那里有个艰难，并不像你所想象是一帆风顺的，不是的。所以看下面怎么说呢？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这个难处就在你们的眼中是看为无有的。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所以既然讲虽然如此，表示说在你眼中看如无有这件事是真的，这个一点都不是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资源是跟过去的资源不一样的。没有错，今天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像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到底教会经过四分五裂以后，本来呢应该是整个身体的资源，现在因着身体被分裂以后，你看就一般少数的人他们响应主的呼召，所以那些资源乃是从很少的一个情形里面来的，所以自然就是当时的情形，你看你很清楚的。所以不要忘记，到底这证明说神的百姓被掳了，到底证明说不错，现在虽然他们回来，虽然这是神恢复的工作，不错，这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想到那个规模好像当初一样的规模，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会遇到难处了。可是要紧在哪里？下面就是神安慰的话。他对所罗巴伯说：“虽然如此，你当刚强。”那所罗巴伯是带头的，没有错，他代表全兵的。然后呢，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主的话，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有主的同在，只要有主的笑容，再艰难路也可以走，再艰巨的工程应该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所以明白吗？今天问题不是你眼前看的他算的什么看如有还是没有，现在问题是你能不能在整个的工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能看见主的笑容，你能够经历主的同在。所以这是主的应许。然后呢，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那下面是应许了，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那一年的平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现在呢，神要开始工作了，明白吗？意思说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只要你肯顺服主，下面神要负责调动一切，这是他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从人的常识来说，现在以色列已经亡国了，现在以色列已经变成一个省了，那么这个谁呀、啊？所罗巴伯最多是一个省的省长而已，那个时候地方官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现在应许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神在万事他要互相，神要调动万有来为着什么，来为着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来效力的。所以第七节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被运来。那么请记得这里说我必震动万国，那万国的珍宝在原文什么意思，是万国所羡慕的就必都运来。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殿所谓荣耀不是木头跟石头，这个殿所谓荣耀经过了神震动万国以后，弟兄姊妹，神怎么震动万国的？先是你看见吗，这个羊啊是在狮子的口里面巴比伦，然后呢在熊的口中就是波斯，然后呢在豹的手中就是希腊，然后在不知名的兽中就是罗马帝国。那表面上来看，你看见神的确震动了万国，你看一个国家兴起，一个国家衰亡，等到古列将军起来的时候，你看巴比伦走入历史，亚历山大起来的时候，你看见波斯走入历史，等到你看见庞贝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希腊他们走入历史。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表面上来看，今天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是王国，在有限的资源里面，那么你怎么能够叫你得着鼓舞呢？但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真正这个圣殿的内容不是金子银子所能给你的，金子银子所罗门的金子和银子给你看见的不过是外表，但最重要的什么时候这个殿的内容来到，而且内容果然是万国所羡慕的，那就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是神的殿，讲在神的眼光中，你看见只有一个殿，在旧约的时候叫做所罗门圣殿，然后到了所罗巴伯的时候，就现在他所看见一无所有的殿。但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些都不过是预表。那么神在环境中，在历史上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要来到，等到人类的救主降生在伯利恒，等到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到了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那个你才晓得什么是金子，什么是银子，你才知道说金子现在看见是假的，银子看见也是假的，那真正的金子，真正的银子，乃是指的万国所羡慕的，那是金不换的，那指着什么？指着将来的弥赛亚，说指着救主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你看，这什么？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万国所羡慕的，就都被运来，明白吗？所以下面说，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殿本来没有荣耀，荣耀离开那个殿，这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的吗？ 以西结，你记不记得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以色列要亡国以前，就是在这个巴比伦要这个攻城以前，那么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神的荣耀本来不是应该在至圣所吗？在基路伯那里，基路伯不是看守神的荣耀吗？结果没有想到神的荣耀就慢慢就离开了圣殿，过了门槛，然后从圣殿就离开了，以后就到了橄榄山停了一下，然后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神就称作天上的神。你仔细去读恢复的书卷，都是讲天上的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百姓忠心于神的见证的时候，神的名到底是放在圣殿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起码在地上，你如果要来到神的宝座前，你可以来到神的约柜面前，因为约柜就是神的脚凳，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神虽然他的脚，神虽然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把他的脚一直延伸到什么？到圣殿。那么延伸到一个地步，你需要一个东西来叫他的脚得到安息，那就是约柜。所以我们知道，每次你来到至圣所，来到约柜，就是来到神的脚前下拜。你所享受的什么？是神的同在，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你看见吗？这就是内部的景象。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在哪里？就在至圣所，就在约柜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暗中拜了偶像，所以就逼迫了神的荣耀。神是有洁癖的，神不能沾染任何的污秽，所以这个时候的神只好撤退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呢，你就晓得在耶路撒冷被毁的前夕，在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前夕，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做了一件事，他的荣耀已经从圣殿里面撤退了，从地上一直撤退到天上。现在你要找神，神还在，不过神是天上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悲剧。本来呢，在圣殿，为什么圣殿是圣殿？因为神的脚凳在那，神的同在在那，神的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跟普通城不一样，明白吗？这是为什么圣殿和别的建筑不一样。但是等到神荣耀撤退以后，那么想想看，那个圣殿和所有的房子是一样的，那座城跟所有的城都是一样的，所有其他的石头就是房子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圣殿当然可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那个时候你若读先知书的话，那么以色列人还自我催眠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不能自我催眠的。你不能因为你讲三次神就不毁灭这个殿，不可能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拒绝悔改，我们说这个就是教会啊，我们这个怎么样教会都不会错啊。谁告诉你教会不会错的？当天主教当教会在黑暗的时候，他们着迷的时候，说是教会不会错，没有，他们教会不会错，你看见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圣殿的确被分别出来不同的，人在这里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但什么时候荣耀一离开圣殿，就和所有的建筑都是一样的。谁说不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谁说耶路撒冷城不能用火烧掉的？所以明白吗？等到那个实际不在的时候，谁要说我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如果我们光景对的话，神可以让我们有外面的东西，有耶路撒冷，有圣殿，也有耶路撒冷，让别人看见神的同在。什么时候里面的东西没有了，你不要说哦，我挂着牌子还在，没有用的。这是你说你挂的牌子还在，是你自己说这是耶和华的，这句话是你说的，这不是神说的。如果神跟你一样说的话，耶路撒冷不会灭，所以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永远之城。你看见吗？因为以色列人也犹太人 学功课一次没有学乖，第二次还是没有学乖。到了罗马帝国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看见吗？等到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嚷着要进去过节，他们觉得这个城永远不会沦陷，他们认为是永远的城，所以他们进去了。他们认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神不会拆毁的殿；这是耶和华的城，神不会拆毁他的城。你看见吗？你讲历史，讲过去是没有话说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可以进去，他们再也不出来了。他们欢迎你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粮食有限，如果你们这么些人一进去的话，就可以分他们的粮食，那么没有多久这个城一定沦陷了。然后等到他们进去以后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就围起个高的土墙，跟耶路撒冷城墙几乎是一样高的。凡是从里面逃出去的，通通要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有的时候一天在上面，在那个整个在那个城的上面，大家都看得见的，最少有500个十字架，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悲剧了，这个就是悲哀，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迷信，他们觉得一次就永远是了，没有这件事。什么时候你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什么时候你让主做主？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仍旧在？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才是什么？才是那个内容。外面的金子银子，外面的大和小，都是其次的。你知道今天是越大越好 ，mega church 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年轻人，在尤其在新加坡，你去看好几个，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说，你看我们的年轻人都不见了，那弟兄姊妹，年轻人当然因为这些东西又大又吸引人，人都是喜欢大的，觉得要大的就是有神的同在，没有想到说大风过了，大的地震过了，然后。以利亚听见的声音是什么？是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什么意思？本来以利亚以为说，全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大家都离开了，只有我一个人，结果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名。然后神就借着微小的声音告诉以利亚说，你错了，神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你以为你是唯一的一个，其实你是7000人里面的一个。所以等到以利亚从一个变成1/7000的时候，你看他变小了。不要忘记，这就是小的美丽，这也就是小的能力。因为教会就像芥菜种一样，所以你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一切什么都是要大的，不错，大的你容易看见，大的你觉得看了这个不会在眼中看如无有。你现在在很多人感觉里面，那重建的圣殿就是无有嘛，但他们忘记了，这个不过是开始。这个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就算是你回来为着主的见证，这不过开始。那真正那个内容是什么？真正的内容乃是里面的荣耀。所以什么时候荣耀肯回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殿的幸福。什么时候荣耀不在了，我再说弟兄姊妹，外面你知道在还没有毁灭以前还是金子银子，还是很伟大，你看见的还是所罗门的荣华，但是虚空的虚空，明白吗？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教会的实际在哪里？有没有金子？有没有银子？所谓金子银子是什么呢？乃是指万国所羡慕，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在你们的眼前，你看不见多少的金子，因为不是所罗门的时候，看不见所罗门看不见多少的银子，但是我会震动。我会震动万国，然后金子银子就来了，你们所羡慕的就来了。你们以为的金子是假的，你们以为的银子也是假的。真正的金子和银子是什么呢？是万国所羡慕的，那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下面你知道有一句话是非常有名的话，那么也是非常鼓舞大家的话，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在神的眼光中只有这殿， 没有第二个殿。这个殿指的所罗门的圣殿，指的所罗巴伯的殿，指着后来的教会。等到基督真的来到的时候，能够让基督在，能够让基督住在里面的那个，在今天我们称它的教会，那是永生神的家。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一个家，在旧约是所罗门的殿，但是不要忘记，旧约是石头，是木头的。旧约不错有荣耀，那是在至圣所里面的，但是不要忘记，真正荣耀的本身来到的时候，那是基督来到的时候。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等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他是充充满满，又恩典又真理。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人如果拆毁这殿，第三天他神要叫他，要把他，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所以你看见神主是以他自己做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主来了，你看见神的荣耀就回来了。那么不要忘记，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呢？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那个团体的器皿在旧约是圣殿，在新约就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番话，这一番话是对旧约的人说的，是对犹太人说的，但是这是很重要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看见圣殿不是石头跟木头的，你看见说，因着神的荣耀，因着基督的笑容，因着基督同在，你看见吗？就做了什么？就做了教会的荣耀。所以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第二波的话，第二波的话说完了以后，弟兄姊妹他们当然就得着安慰，当然就得着鼓舞。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教会是有前途的。你若光看今天什么也没有，但你看有一天神的工作一定要完成。所以要紧在哪里？一定要往前看，明白吗？那么不要忘记，但是等到这个圣殿真的要建起来的时候，要记得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等到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他属灵的意思，这些人为什么得着鼓舞呢？你看，你就是因为哈该说的第二番的话，就在同一年里面，第一波的话乃是叫他们起来，第二波的话叫他们发酸的腿，叫他们下垂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得着鼓舞，给他们看见说他们是有前途的，明白吗？那就是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应该要刚强，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应该要怎么样？要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想没有一个应许，没有一个鼓舞比这个鼓舞更大了。所以在我们整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在整个恢复的工作里面，我们需要主的话，需要主的话鼓励我们起来，也需要主的话叫我们鼓励我们继续往前。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番第二篇的话。那么第三波的话呢，就是撒加利亚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撒加利亚，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了撒加利亚第一章。撒加利亚第一章呢，你看哈，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你看六月说了话了，七月也说了话了，现在八月又来了。不过这一回呢是年轻人说话，这一回是撒加利亚说话。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因着这五波的话，你看见神的工作慢慢就往前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凭着才能，也不是凭着外面的势力，乃是靠着神的灵，一步一步的，你看神的工作最后完成了。所以离开神的话，我们什么也不能。有的人本领很，有的人觉得我只要有干才，我只要有组织的能力，你看见吗？然后我知道怎么做工，我怎么样派年轻人出去，然后怎么样就有收成。弟兄姊妹，我们都太能干了。我们有没有一个时候是等候在主面前，让主来对我们说话的？所以你看，是 一面做工一面有神的话，然后工作越来越深，越来就往神的旨意去了。那么现在呢，到了八月份，而且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只告诉我们是八月。然后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耶和华向你们曾向你们列祖大发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这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如果你要找一节的圣经，要打开整本的撒加利亚书，就这句话，哪一句话呢？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听见主在六月说的话，七月说的话，你到八月你听这些话你就听不懂了。为什么？你想想看，这些听话的人，他不光是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有份，而且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是刚强的做工。对这些人，你为什么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会不会撒加利亚说话的对象说错了？如果撒加利亚到巴比伦去，对那些人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们听得懂，因为你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明白吗？所有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都说我们已经转向神了，明白吗？否则我们应该留在世界才对。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危险，这里危险是什么呢？许多人以为说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就回到神面前，不一定。这个话是谁说的呢？你们要转向我。可见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他的背是向着我们的主的，有没有这可能？当然有这个可能。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你看见吗？从地位来上来讲，好像现在你已经不在巴比伦了，好像现在你为着合一的见证愿意聚在一起，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给你一个很大的错觉，觉得你已经回到神的面前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哪里需要撒加利亚说的话呢？到底撒加利亚是先知，他用时间的望远镜看得很远，他不只看见这个剩下的百姓第一代，他可以看见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他可以看到将来。那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再回到这一段圣经，你才晓得说撒加利亚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我们顺服了神的话，我们在神的见证的工作上有份，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现在我们勇往直前，你看见，我们也看见说基督是应该是教会的内容，我们都懂得了，我们都晓得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我们应该是转向神的了？不一定，明白吗？一个人他可以热心于神的工作，他觉得他有份于神的旨意，但是神的话怎么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回到耶路撒冷不表示回到神面前，你就是为主做工，忙碌在那里为主做工，你不等于回到主面前，你太忙了。弟兄姊妹明白吗？有的人忙到一个地步，有的人工作成功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没有时间读圣经，他一天到晚所想的是怎么样开展他的工作，稀奇不稀奇？本来呢，整个本来呢，当这个有艰难的时候，有不容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也不必想的很多了。但是问题就是，只要工作有一点主的祝福，慢慢你就开始忙，忙到一个地步，连做工、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你拿什么东西来供应人？你拿什么来喂养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的：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人可以忙于神的工作，他可以不是转向神的，明白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我知道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女儿啊，她的母亲刚刚离开世界没有多久，她就一天到晚陪着她父亲，她知道她父亲很寂寞，所以每天晚上不管多忙，她一定要陪着父亲吃晚饭。 那么有一年呢，到了圣诞节前十天，他一吃完饭，一把筷子一摆下，他就上楼去了。这个十天之久啊，他这个父亲呢就不大就看见他女儿很奇怪，他下来都陪他呀，等一等跟他讲话什么，现在就忽然就不见了，就是十天。那么等到圣诞节来到的时候，他很开心呢，笑嘻嘻跟着爸爸讲，他说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啊一吃完晚饭我就上去了，上楼做什么呢，你看我给你织件毛衣，很漂亮的毛衣给爸爸，那爸爸看得很开心呢。但你知道爸爸怎么说呢，他说我当然喜欢这件毛衣，但是我更喜欢的就是说，如果你能陪我几分，多陪几分钟，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忙于神的工作，我们真的有一些成绩的，我们以为拿这些成绩就好像这个女儿一样给爸爸，你看这是我给你十天，你看见吗？但是要紧的就是神所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超过我们的工作。所以稍微有一点的祝福以后，我们慢慢的就卷到我们的工作里面去，慢慢的我们想着怎么样发展我们的工作，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怎么活在神面前。所以要记得在这里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有可能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有可能在神的工作神中心的旨意上有份，忙忙碌碌我们可能没有转向他。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弟兄姊妹，这些人都回到耶路撒冷，都称作什么呢？都称作剩下的百姓。那就是因为后来他们，你看见吗？他们读圣经，结果发现说神的话好准确啊，尤其先知的预言。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爱慕主的话。他们现在亡国了，没有多少的盼望，但他们发现了他们整个的命运，他们整个的前途，国家的前途，你看通通是写在圣经里面。那么既然圣经准确，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现在你看见旧约的犹太人，他们就开始保爱神的话，因着保爱神的话，他们就组织起来了。现在每这个他们就有一个会堂，一共十个人就一个会堂，十个人就一个会堂。那么会堂做什么呢？就是读圣经，不是一个人读圣经，还有拉比可以带着我们大家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有一些人非常爱慕主的话。那么而且呢，慢慢你知道，因为从波斯世界后来就转到豹的口里，豹就是希腊嘛。那么大家都知道希腊文化是非常有侵略性的，所以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你看见今天只要在希腊世界的笼范围底下，你很难掌握你的年轻人。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些人非常担心呢，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的子弟希腊化了怎么办？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如果大家现在哈到耶路撒冷去，你会看见有一片哭墙，对不对？那哭墙的前面有个广场，那么广场现在24小时，如果大家上网的话，你都可以看到什么样子，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摄影机，一天到晚就拍在那儿，所以到底有什么，你不管几点钟几分钟，你就要上网，你都知道。你虽然没有去，你知道哭墙什么样子。所以你看见哭墙前面有个广场，但你晓得吗？就曾经有一度，当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希腊世界管辖底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皇帝叫做安提阿哥四世，他醉心于希腊文化，所以他一定觉得不管怎么样全世界都应该希腊化才可以。好了，那么现在最难同化的什么是犹太人，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买了，他们知道我们别的不行，我有办法把大祭司把它买下来。所以果然呢，你知道他用重金就买了一个大祭司，当然是假的大祭司，后来呢就和他合作，那么最后想办法呢能够把整个的希腊把它怎么样把它 变成希腊化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在今天那个哭墙的广场上面，就靠近哭墙那里，他们盖了个体育馆。这个体育馆是做什么呢？体育馆就是让这些人去运动的。那为什么就靠近那么近呢？因为这样的话很多的祭司啊，他们慢慢就不供职了，就到那个去运动去了。那么你我都知道说这个希腊的运动都是一丝不挂的， 所以呢，当他们在那里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些犹太人也在那里运动。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受割礼的。那么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们忽然就发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很多人为着要隐藏自己不是犹太人，他们又动过一次的手术。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在那种环境底下，你会想到说，就在今天库墙的广场那里，居然有一个运动场。你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包括他们的祭司在那里，醉心于希腊的文化，他们在那里，在你看整个的这个那个时候世界几乎要变过来。所以你知道说，的的确有一般担心的人，爱慕神话语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年轻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的的确确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剩下的百姓，因着这个因着以斯拉呢把神的话解开了，也因着以斯拉把39卷的圣经放在一起，所以他们对神的话就更清楚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当然读主自己的话，那慢慢他们就解释神的话。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的话是活的，但是现在需要有人来解。那么比方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那么什么叫做工？所以现在就要有人来问，就要有人来读圣经呢。所以很自然的就有一般人就是文士。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以斯拉是最敏捷的文士，是最大的文士。意思就是说，自从他们被掳以后，他们开始读圣经，而且研究圣经的人就是文士。他们不只读圣经，而且他们也解释圣经。他们能够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工，什么叫不做工。比方说，那么礼拜六的安息日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挑水？好，挑水是做工。我们一说挑水是做工，那现在有人又问说，挑多少的水算是做工？这个要紧的，对不对？一桶的水还是一杯的水，可以不可以？所以后来呢，这些文士就解释了。这文士解释的时候呢，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好了，这个水呀、只要多到能够把你眉毛弄湿了，这个就叫做工。那么现在你去读全本圣经，你怎么读，东读西读，怎么样都读不出这个圣经出来，但是有人去解释它呀，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认为说这些文士的解释呢是根据什么？根据这是他们自己说的。那么摩西呢，不只是给了我们写下来的律法书，就是旧约圣经，还有口传的。所以这些的根据是跟什么？是根据口传的律法。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有人呢起来解释圣经，但是也有起人有人起来遵守圣经。这些人就把他们的时间完全分别出来，专门来遵守圣经。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的来源。法利赛人不是在巴比伦的，法利赛人是剩下的百姓。这些人为着律法大发热心，现在这些人为着神的见证大发热心，所以现在他们爱慕主的话，你看，如果不是那个谁以斯拉带来的复兴的话，他们怎么会看重神的话呢？他们当然不会看重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大祭司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呢？这些都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如果那些祭司只有74个回来，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回来是没有产业的，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只有少数的人才回来。那么真正回来的，你看见那些大祭司或者是祭司家族的人，你就知道说是这些人，明白吗？慢慢的就把耶路撒冷就变成一个营了。意思就是说，慢慢的犹太教就慢慢的形成了。那么你要问说，犹太教把它组织起来，把这个房子盖起来，匠人是谁呢？匠人所砌的是什么？匠人是谁呢？那一定是文士、法利赛人还有祭司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说，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在四福音的时候，和他作对的，给他为难的，尤其是那一天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你知道那天刚好是正月10号，所以证明说要大家要来看到底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每个人都用放大镜，都用显微镜来看我们的主到底有没有瑕疵。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就特别自从那天骑着驴子进来以后，你仔细去读圣经，这些文士也来了，法利赛人也来了，这些祭司长也来了，他们就是要好像把这个羊的毛剥开，看看它里面到底有没有瑕疵。结果最后比拉多代表全世界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主耶稣在正月十四号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但是弟兄姊妹，谁来找主耶稣的毛病？谁来为难主耶稣？最后又是谁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你知道比拉多的话是代表罗马帝国，那个话是最后的话。如果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你有什么资格把他定罪？没有人，这是罗马帝国没有可能把他定罪的，因为这是最后的判决。如果罗马说他是无罪的，为什么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是做什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件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本来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底下，只要是罗马巡抚在那，罗马是代表整罗马巡抚代表整个罗马帝国的，他的话是最后的一句话。但圣经怎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下面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如果他们声音能够得了胜的话，罗马帝国老早被推翻了。为什么？那一次稀奇吧，那次居然他们的声音得了胜了。所以然后比拉多就问他们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他们说，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这是祭司长说的话吗？这是大祭司说的话吗？大祭司不应该告诉人说，法利赛人不应该告诉人，文士不应该告诉人说，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王吗？但是为了除掉主耶稣，他们说，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些人如果老早在巴比伦，他们不可能说钉他十字架。如果他们十个支派的也不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明白吗？在约瑟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他一定要等到他的兄弟的良心被激发，他才和他兄弟相认。这叫爱弟兄。爱弟兄不是没有原则的，爱弟兄要帮助你的弟兄，要告诉他们说他们是错，他们卖他是错的，但他还是爱他们。但是你看见没有，他一直等到什么？等到犹大。为什么等到犹大？因为本来流变的要救约瑟，对不对？但是后来谁把约瑟卖掉的？是犹大把约瑟卖掉的。犹大把约瑟卖掉的。所以呢，你看见吗？一直等到犹大起来说话，说是我童子，童子执着这便雅悯。他说便雅悯的心跟我父亲的心是相，童子的心跟我父亲的心相连的。如果你早知道童子的心跟父亲相连，你为什么把约瑟卖掉呢？所以等到那个时候，约瑟说够了，他就和他的兄弟相认。所以等到犹大良心发现，他知道他错了，那这个时候是他们彼此相认的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要记得不是十个支派的，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从预表上来说，是的的确确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讲到他们仰望他们所砸的人。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等到他们大哭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与他们相认了。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是谁把他钉十字架的？是犹太的匠人。这些匠人他们把犹太教终于变成像模像样，变成赢了。所以最后说主耶稣不配死在十字架城内， 所有的垃圾都应该丢在城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城外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回到耶路撒冷的，热心于把犹太教变成营的，他们是回来了，他们没有转向主，他们反而抵挡主，反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要谦卑。教会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许多的例子，明白吗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有的人以正统自居，有的人说只有我们是，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个东西叫做犹太教，这不是神当初的旨意。慢慢慢慢的你就变成没有宗派的宗派，你也能够组织起来，没有错，你也能有一番的成绩。但是不要忘记，结果主耶稣是在门外叩门的。如果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话，主的同在，主永远在门内，怎么跑到门外去呢？所以老底家的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是牌子是老底家的教会，但是呢谁来敲门呢？是基督来敲门，敲的门是教会的门，让主能够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今天凭着我们的才干，我们一切都为主恢复，你也发展又一番的成绩，结果我们的主是在门外叩门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些人是回来的，但是你们若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感谢主，不是所有剩下的百姓像他们一样，不是。在剩下的百姓里面，还有一般蒙主保守的，这些人是等候主回来的。这些人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主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老早就准备好了。所以等到主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人叫做西面，他向来就是等候我们主的。当这个老西面把年幼把婴孩耶稣抱在他的怀里的时候，他说现在你可以让仆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的时候，有牧羊人，也有西面，也有安娜，也有主的门徒，也有玛利亚，也有约瑟，也有该撒利亚，也有撒加利亚。那么你看，也有这些约翰的父亲母亲。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从开始第一天就是转向主的，他们就是等候主回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得胜者。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把旧约的话翻译成新约的话的时候，要小心。如果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不小心的话，我们反而成为见证的难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读教会历史就知道，有的人不愿意再走教会的路了，因为看见这些人的榜样，他们不要走了。你看他们四分五裂的结果，他们的结果就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是，他们意思是希望能，他们回来是希望教主能够打心意得着满足，结果呢不是。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这是第几波的话，第三波的话，那第三波的话就是撒加利亚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读了这个四福音以后，那么那个时候你在想的，哦，想起来，你看这些人从哪里来？这些人根本是回来，所以他们是犹太人，明白吗？所以才有个犹太教，他们才是匠人。那结果呢？主耶稣反而是被推到城门外。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一定要跟着我们的主出到营外去。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对于主的呼召，稀奇不稀？这个营是谁盖的？这个营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结果神的话怎么说呢？你们要出到营外去，就着他去，跟随我们的主去。 你不能跟随历史啊，跟随历史他们要说，你看我们这些人根本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你看见吗？所以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啊。如果今天你如果仔细到特别特别你读教会历史，你知道现在很多很多故事已经发展成为这个样子。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在这里得到教训，所以撒加利亚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撒加利亚书一直是后面所讲的故事，就是后来这些剩下的百姓他们的故事，如果一直读下去你就很清楚。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要懂得法利赛人，你要懂得文士，你要懂得祭司长，你要懂得他们的故事，你一定要从撒加利亚你就知道到底他们是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不错，有的你要承认他们是爱主，没有错，明白吗？你刚法利赛人他们读圣经的没有错，他们什么叫法利赛人呢？就他们全部时间分别出来就是要遵行律法，不过他们律法不光是旧约的圣经，还要包括文士所解释的圣经。所以最重要你看见吗？今天是不是这样？你看很多时候呢，你看见呢，如果有的人呢这个你有的人如果圣经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的看法跟他的看法不一样，这有时候还不是那么严重。如果他佩服一个人，他的解释就是那个人的解释，讲到天国就是那个人的解释。那么现在呢，你只要讲一个看法跟他的看法不一样，你看见不得了，他要和你翻脸的，明白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这么解释的，向来都这么解释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现在你所相信不光是这本圣经，你也相信哪几位弟兄对于这本圣经的解释，明白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主就说这是祖宗的遗传，那因着祖宗的遗传，他们反而废掉了神的命令。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许多分裂的原因。许多人和你拼命，如果你稍微讲主怎么样，他还没有感觉；如果你讲某某人怎么样，那不得了，弟兄姊妹，他不和你来往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只能在殡仪馆能够见面，在别的时候连拉手都不拉？其实弟兄姊妹，你们同样一本圣经，为什么你们不拉手呢？很简单，就是你的领会，你觉得不能接受有的人对于圣经的解释而已。圣经是不会错的，但对于圣经的解释当然会错。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你必须成熟到一个地步，长大到一个地步，你看见除了主的话，没有一样东西能支配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很多时候，所以我要劝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知道年轻人呢，当然不大懂了，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那年长弟兄没有把它解释清楚啊。所以动不动我们的家风是这样，那弟兄什么叫家风，明白吗？你要把圣经里面的家风讲给我听，这个才叫家风。有的地方讲不通了，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向来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就像波饼分成两段，有敬拜主然后敬拜父，你知道这是弟兄会他们看见，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看见是对的，因为的的确确主耶稣是唱了诗就到橄榄山去，那橄榄山是敬拜父的地方。所以呢，有的人说波饼聚会我们就自然分两段，你其实去读全本圣经，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怎么波饼的？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怎么波饼的。但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读圣经，他们觉得如果今天我们一切尽量照主的话，如果尽量照主的话的话，那么很清楚，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波饼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敬拜主，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敬拜父，对不对？很自然，很自然是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切照着圣灵来做是很自然的，但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们把它变成律法了，把这些解释当成律法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错，你不这样做不得了，我们就和你不交通。那么在弟兄会里面果然演出悲剧来。你知道到了后来他们怎么实行的？不是这样做，而是说如果你要模仿弟兄会的话，你要模仿的完全才对啊。那么你要知道的，当初他们做的时候起头是分两段没有错，但是后来慢慢他们觉得他们看见新的亮光。新的亮光什么呢？他们前面还有一段时间是向圣灵祷告的，明白吗？一个是向圣灵，一个向基，一个是向主，是敬拜主，然后后面敬拜父。
那么严格说来，如果你找圣经的根据，不能说完全找不到，但是因为圣经没有明文规定你照着圣灵引导能这样做是最理想的，那么圣灵有的时候也印证这件事，叫你绝对有主的同在，那弟兄姊妹很好，如果能这样做不是很好吗？但如果你硬性的把它变成规条，硬性的把它说这个就是圣经，那么好了，你很自然的就和别人就分开了，很自然就分开了，你甚至分开你都不觉得气，都不觉得疼惜，都不觉得难过。为什么？因为我坚持所谓的真理。你坚持什么真理？你是坚持是不光圣经，还有加上有的弟兄对于圣经的解释。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另外有一班弟兄解释说还要向圣灵祷告，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么在伦敦，那有伦敦是你知道伦敦最早是一切都向伦敦开启，向伦敦看起的。那么因为伦敦先开始的，看见的亮光，有全地都要执行的。那全地都要执行以后，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你去接纳这件事情，那么好了，那么你就是教会，你就是我们有交通的。但是有的地方因为他们看不见圣经呢，有的人觉得分两段还有点道理，分三段他就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他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像过去一样向主忠心。好了，那现在如果伦敦有两个人到那个地方去聚会的话，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伦敦就把原来的聚会全部开除，那么就承认那两个完全叫做伦敦来做的在那里聚会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读那个整个的历史的话，有一段的历史，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四分五裂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实行上。那我要问，这个实行是完全是圣经里面的话呢？圣经的话是不会做的，但是圣经的话有的时候有人解释了，我们可以做参考。如果圣灵真的给你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但是万一有的人凭着良心，他们看不见，他们应该向主忠心的。结果呢，你看见变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是用这个比较极端一点的例子来给弟兄姊妹看见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后来教会的难处。在历史上，你看你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因着宣布自己正统。因为主耶稣是非正统的，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同样的，你看见吗？因着人类的历史，因着我们的历史，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所做的就像圣经里面所做，就像历史里面所做的一样。所以从四福音里面你可以找出来整个事情的演变，特别你读到加拉坦撒加利亚的时候，你可以看着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主面一定要很小心，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那个局面一定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四分五裂的局面是主喜欢的吗？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一面我们是热心的，其实我们是伤主的心，教主的心真的四分五裂。所以有一个弟兄叫做 Griffith Thomas， 他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很中肯的话。他说到弟兄们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特别讲英国的弟兄们呢，他说到弟兄们，他说全世界只有他们是最能够按照正义来按照正义来分解正道的，最没有人像他们一样。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全世界也没有人像他们一样按着错意来分解他们的自己。弟兄姊妹请记得，你懂得分解正道是一件事，如果因着你明白主的话然后叫神的儿女分开了，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按着错意来分解他们的自己。所以不要忘记了，分解基督的身体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很自然的，你看这就变成一个营了，明白吗？所以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一班弟兄们是最会剥饼的，他们也是最会剥心的。他们每次剥饼都剥饼，但是许多时候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把人心都剥开了。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等到真的到这种情形的，等到人真的以自己正统来自居的时候，你看见很可怕的情形。所以有一次，他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我们的历史啊，本来是一块大饼啊，大饼。”他说：“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当然他们中间出了好多事情了。我举个例子，大饼呢是。”大卫呢是实在说来是神所大用的，不过慢慢他们中间就有了一些的情形。那么最后你知道连那个谁啊，这个连那个什么连 William Kelly 都离开他了。凯利就是很会读圣经的，但是很稀奇啊，虽然他们分开了，但是分开了以后，凯利弟兄才替达比弟兄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收集在，他的心实在像宇宙那么大，没有错，那的确确是凯利。所以的确发生了几个悲剧，但是有的人呢，因为他站在一个正统的立场，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本来是一块大饼，所以呢某个人出去了就分了一块，某个人分了就分了一块，某个人就分了又分了这一块，最后他怎么说？他说感谢主，我们还是最中央的一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等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还宣布说我是最中央的一块，所以你就晓得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撒加利亚书的教训，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弟兄姊妹，等到你转向工作，等到你转向所谓的见证，所谓的恢复的时候，你有多少时间是活在神的笑容底下？你明白主的话不错，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叫你弟兄跟弟兄不能够彼此相爱。我要问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披麻蒙灰的。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不见这些，你慢慢的你看见说最后的形象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一样，他们是最正统的，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过头去看，那是最中央最好的历史。弟兄姊妹，现在他们不只有神的话，也有神的话的遗传，有他们的解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你看见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犹太教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在什么呢，在希伯来书那里就讲到营，他们成了一个营，那么你们只好到营外去。所以不要弄错了，你已经在里面了，在耶路撒冷了，不错，但是现在有个护照，你要出到营外，你要救着他去，你要知道主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个是第三番的话，第三波的话，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第四波，那就是还是回到哈该书。那回到哈该，那这一回呢是什么呢？是9月24号说的话。那6月说了以后，他们起来动工了，然后但是呢他们心软了，所以软弱了，所以7月又是一番话，然后8月呢就是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撒加利亚说一个基本的一个讯息。那么到了9月24号呢，现在哈该还有一些话说。那么当然如果你再读下去，里面很多，我想我们不去仔细去读它了，我想我们读24节就可以了。这月24日耶和华第二次临到哈该说，所以那天说了两次的话。第二次，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前面不是说过，怎么又说一次呢？前面不是说过震动天地吗？但是前面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震动天地，这是很抽象的，现在告诉你什么叫震动天地。下面22节，我必倾伏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必倾伏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叫万事互相互相效力，神不光震动天，神也震动地。那么神在环境里面，在世界里面，你看见神是主宰。有一件事你要一定要知道，不管你在哪里聚会，你要认识一件事，就是说，所以今天你能有主的同在，那么不要忘记神是借助这些环境，然后最后呢万国所想到的所羡慕的就运来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七月份讲的是殿，
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可见的震动天地，神安排环境，弟兄姊妹，有做了，神要做事，神要做大事，做大事要做哪两件？第一个要叫这殿后来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但是现在是怎么样的？你看第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解释它。我们知道说，所罗巴伯这个时候最多是地方的首长，最多是犹大省的省长。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犹大的宝座，大卫的宝座已经不见了。但有一件事你知道，神应许大卫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怎么样，要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时候，所罗巴伯是预表谁呢？是预表基督的。所以等到说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意思就是说你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所罗巴伯回来了，就地位来讲他没有大卫的宝座，但是神要震动天地，虽然他没有那个宝座的实质，但是有宝座的内容，有没有宝座的外表，但有宝座的内容。所以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今年一切不像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所注意的不是外面的地位，你所注意的是里面的实质。教会正常的时候，有长老，有执事，有诸位监督，很清楚，这是保罗问安这么问安的。但是等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写信很清楚的是写给每一个教会的得胜者。而且你记不记得，等到约翰讲到教会中的光景的时候，现在不是长老执事跟众诸位弟兄，不是给我们看，有的是什么？是父老，有的呢是少年人，有的是小子们。所以现在所注意的是什么？是生命的内容。所以要记得的，不错，在地位上来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大卫的宝座了，但是不是表示圣灵没有权柄，圣灵的权柄还是在所罗伯的身上。所以现在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两件事，第一个神的殿，指着神的脚凳，第二所罗巴伯，指着大卫的宝座。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耶路撒冷有两座山，摩利亚山神的殿在哪里，然后锡安山是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所以什么叫耶路撒冷，什么叫见证？一面是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是圣灵的权柄。所以非常简单，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问，如果神恢复他自己的见证，那么很重要的，神震动天地，叫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你看见这个教会是有内容的。那不光如此，今天也许在外表上没有那个地位，但是很多人做父老的事，很多人做长老该做的事，很多人做执事该做的事。有没有外面的头衔，有没有外面的地位是不要紧的，要紧是什么？要紧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应，因为我拣选了你。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拣选了耶路撒冷，因为神不只拣选那个殿，神也拣选了所罗巴伯做他的应。所以这里很明显讲到什么？讲到大卫的宝座。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些大家都要记在心里，因为等到你解释前面的这个八个这个意象的时候，那个解释就在这五波的话里面很清楚的。因为神说话是一致的，虽然神是借着撒加利亚说，但是有的话已经对着那个哈该书说过，所以它是一片的。所以这样你再读八个意象的时候，你才不会，你知道今天读八个意象难在什么地方呢？你找参考书，你可以找很多参考书，你找来找去，哎，这个你懂了，这个你也懂了，在下面你也懂，什么飞的书卷了你也懂了，那个什么都觉得懂了，但是奇怪，你连不起来的。这个话好像零零星星的话，这里说一点，那里说一点，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一片，它是一气呵成的话。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背景读过了以后，你看见说神事实上呢是说一片的话，就一片的话完全，所以前面说过的你看见，等到后来你发现说这八个意象原来它是有一个思想，有一个背景，有是一片的话，这一片的话呢就神借着五波对于他百姓们所说的。好了，所以现在最后就来到第五波，第五波呢就是回到撒加利亚。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撒加利亚。第一章，那这是年底说的话，所以大利物第二年十一月，就是希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就开始了八个异象。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一个异象又一个异象，然后呢就告诉我们在夜间，那么撒加利亚看见了这个异象，所以就开始了慢慢的长夜。那就在一个晚上，他一共看见了八个异象。所以我们说过，那天晚上恐怕他很忙碌，他难得睡觉的，他也睡觉，但是呢那是那天晚上的故事。所以从这里第一章呢一直到第六章，那么这个就是他一个晚上所看见的八个异象。那么然后呢，我们一个异象看过了以后，你就可以跟这个五段的话就很自然的连在一起。那么讲到异象，当然先来到第一个异象。那么这个第一个异象呢，可以说是个主体的异象，意思就是说后面的七个异象实在说来呢是这个异象的发挥，或者说这个意象的延长，或者说这个意象的扩张都可以，你怎么说都可以。意思就是说你在后面的意象里面实在说来呢，就等于回过头来加强那这个意象，这个第一个意象里面所看见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是夜间的故事。为什么是夜间的故事呢？我觉得这当然因为他们是被掳的，所以只要失去主的同在，在圣经里面都用夜来代表。所以大家如果读雅各的话，讲的夜都是指着神不自主不在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呢很自然他是用夜间所看见的八个异象来形容那么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那那个时候他们受激励，受得安慰，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背景还是那样的背景。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在这个异象里面，你当然看有几匹马，我们普通读这些都是很容易就想到很容易想到启示录啊什么。那么这是我们读圣经的难处。我想最要紧的，我们一定要把它里面最重主要的精髓把它抓住。如果抓住了以后，神再让你多看一点，多明白一点，那是可以，不明白你就说不明白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强解。那有的人呢是强解圣经，这是很可怕，你知道吗？有的人是解经，有的人是扯经。解经是可以，扯经是不可以的，对吧？你扯经可以讲了半天，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神的话是很自然的，神的话是用他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所以如果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要紧在这里，你第一定要把这个意象，第一个意象的精髓要读到。那么到底红马什么马代表什么，太细了我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把这个主要的精髓要读到，这个才可以，明白吗？好了，那这里有几匹马，有几匹骑马，那这骑马很明显是代表天使，那么这些天使很明显是巡逻的，你就证明说虽然以色列人被掳了，所以你看见吗？神还是保护暗中什么，因为看他的百姓好像眼中的同人一样，虽然神管教他们，但是还是保护他们。那么尤其现在呢，这些人已经回到什么，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这个特别是在山谷里面看见的异象，明白吗？尤其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你看见耶路撒冷呢，它这个本身耶路撒冷这个城有东山跟西山，那么东山跟西山中间有一个谷叫做中央山谷。 那么这个东山的东边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跟这个东山，就是摩利亚山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谷，叫做希伦溪谷。你记得我们主耶稣怎样经过希伦溪谷？大卫逃难怎么样经过希伦溪谷是逃难的？然后耶路撒冷南边呢，就到勒色的地方，就是新嫩子谷。还有呢，西边也是。所以耶路撒冷只有北边呢是没有山谷，所以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座城有个护城河一样，南边护城河叫做这个新伦子谷，西边也新伦子谷，东边呢叫做叫做希伦溪谷，所以这个城是拿不下来的。那如果真的要拿下来，一定从北边拿下来。所以尼布加尼撒王从北边来。还有呢，罗马军队也是从北边来，所以最后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都从北边来，因为和他的地势呢是有关系的。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回来，当然回到耶路撒冷，还要回到附近的村庄。所以你知道说，尤其在耶路撒冷是有山谷的。那么现在本来呢，你经过了70年，根本是一片的荒废。那到底他们是被掳回来的？那我们知道在波斯呢，最常见的一个植物就是番石榴。你知道那个以斯帖本来叫哈萨大，对不对？哈萨大什么意思？哈萨大就是番石榴的意思。所以你知道说，这种植物呢是最小，这种植物很不起眼的。所以等到你看见在耶路撒冷附近，而且你看到这些番石榴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是从哪里？从被掳地方回来的。但是你看见了吗？神保护他们。所以你看见现在呢，这个天使出去巡逻的时候，他是走遍整个波斯天下的。那个时候是大利乌的天下，大利乌如果就是圣经所说的亚哈水鲁的话，他是从什么？是从埃及的南边的古时一直到印度。你想想，好大好大片。如果你真的比较四个帝国的版图的话，波斯帝国版图算是最大最大的。所以你看见为着要保护这些回到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所谓剩下的百姓，你看见天使在那儿做巡逻的工作。然后有一个报告，怎么那个报告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早一两年三年不对的，因为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个大利乌啊去平乱，最少平了19次的叛乱，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是动乱的，是不平安的。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他们报告回来，那果然就是大利乌二年，而且刚好12月的时候，11月的时候，你跟历史一对，完全正确，你就知道说，哦，现在呢，果然天使出去告诉他说，全天下太平。这个天下是什么天下呢？是指说波斯帝国所掌控的天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什么？这是风雨前的宁静，这个不是一直这样。但你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神，你知道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那么在这个异象里，在这个天使里面有两个天使很特别，这个两个天使都有 title， 都有头衔，都有形容词的。一个呢是耶和华的使者，还有一个呢与我说话的天使。你有没有记得你读这个撒加利亚书，你总是碰到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所以这两个天使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了，你如果读下面的话，这个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下面当然是向父神祷告，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那么这个你如果读旧约圣经就很清楚，在旧约天使里面有很多的人，很多天使出现，但是有一个天使特别的，那个天使叫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明白吗？ The angel of the Lord， 所以他是有头衔的。那么这个天使不是别人，不是一般的天使，这个天使就指着我们主来说的。因为我们的主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在旧约他如果显现的话，以人的样子显现的话，那么记得那个天使一定是耶和华的天使。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结果天上有声音，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不可以，这你就是千万不要动手。那么这个声音什么呢？这个就是耶和华使者的声音。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一再一再你看见旧约圣经只要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就一定是指着什么？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与我说话的那个天使。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在原文的意思是在我里面说话的天使。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使他一面说话是外面说，其实说到我的深处，说到我里面。意思就是说，他把很多事情解释得很清楚，他解释了所有一些的事情，我不明白他都会替我解释清楚了。所以你看见他就很像什么呢？很像新约的圣灵。圣灵呢是在凡事上引导我们应许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是在我们里面说话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天使不是圣灵，但这个天使所做的事呢，就很像圣灵做的事。因为这一段话呢很清楚的是旧约的故事，但是同时呢你知道说也很，就是今天你在新约这些话也能够应用的。因为你看见一面是我们主在说话，另一面呢好像圣灵在那说，圣灵在那解释。所以所有对于这个周遭的解释是谁来解释的？是圣灵来解释的。那今天也是这样，你看见吗？万事互相效力，那么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所有倒霉的事，所有不应该临到的事都是十字架，不一定。如果是十字架，一定是经过圣灵解释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要清楚，就是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常常能听见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才能知道说神在每件事情上是怎么解释的。好，那么现在呢，撒迦利亚所以他能明白许多的事，就是因为有个天使是专门在他里面对他，就是和他说话的。那么和他说话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和他说话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的重点了，我想细节我们不能花很多时间来讨论那些细节，因为如果讨论细节我们没有时间了。那么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你看见很稀奇啊。整个意象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说话了。我们的主呢，代表好像站在这个选民的地位，好像站在剩下的百姓的地位，把他们心中的话好像说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子神好像对父神说话了。所以于是耶和华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那么你知道啊，这个读圣经你要晓得，有的人说那这个七十年已经70年，但是不对呀，因为你要从586年算起嘛，70年那应该是616年嘛，那是大流六年，这是什么？这是6年以前，那么怎么算70年呢？那么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是从那个以后，是说神恼怒恼恨耶路撒冷和大卫的城已经70年。所以到了大利乌这个2年的时候，你知道神的恼怒，神的恼怒是在他就是说神借着尼布加尼撒王毁掉耶路撒冷和毁掉圣灵以前，神就恼怒了啊。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但要紧就是这个70年是靠近我们所说的为耶路撒冷所定的那个70年，所定的70年。那么这里要紧就是耶路撒冷还有犹大的诚意，这个非常清楚啊。这里讲到他们被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连根拔起，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叫这些地荒凉。因为神恼怒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为这些选民代祷，为这些被掳的人回来归回的人他们带到。然后第14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他听见了你的答案，他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第13节，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稀不稀奇啊？按理来讲这个话应该回给谁呢？回给我们的主，但是不是， 他们三个人呢好像是一个人一样，你看见吗？是我们的主问天上的神说，你恼怒，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七十年，不是连绵到几时呢？那么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应该是回答我们的主，但是不是，他是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与我说话天使就对我说了，所以表示说这些话呢是要让撒加利亚听见，而且撒加利亚要把他所看见的要告诉这些百姓，所以等到他把这个意象传递出去的时候，你看那些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就再次得着鼓，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紧的是你要听见的是从神那里从天上出来的美善的话，所以下面的话呢是美善的话，有这些话就够了。所以清楚吗？这是第一个意象最中心的地方，就是说现在从天上神要说一番美善的话，针对主所问的，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七十年，你不是怜悯要到几时，你荒凉要到几时呢？到今天，那么这个圣殿要躺在废墟里面还要到几时呢？明白吗？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么到什么时候这个圣殿才能够重建？所以要紧就是你要从天上来的话，这个才可以的，明白吗？因为在百姓的感觉里面好像建造耶和华殿还没有来到，现在问题就是说主的时候到了没有。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有不光对我们来讲是巴比伦的70年，对他来讲是耶路撒冷的70年，所以你知道说因着他自己的为着他自己的旨意，那个七十就带来了70成其，很自然的就和神的旨意是完全连在一起。所以现在从神的角度，你看那个美善的话是什么？他说你要宣告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弟兄姊妹，这句话就够了。许多时候你感觉到你的心是冷的，好像我们主的心也是冷的，这有什么？所以难怪我们起不来。但有一件事，如果我们的神他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废圣殿躺在废墟里是神所愿意，当然不是他所愿意，当然从开始这就是神工作的一环，这是神旨意中间的一环，但是因着人的堕落，因着人的失败，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就尝尽了背井离乡的痛苦，他们才尝尽了流亡的痛苦，他们流亡的痛苦还是小事，但神心中的痛苦有谁能够知道呢？所以要给我们看，神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明白吗？所以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感谢主，这里不止讲耶路撒冷，如果讲耶路撒冷你就想到殿，讲到锡安你就讲到大卫的宝座，所以很清楚的，一面我要震动天也震动地，然后呢这殿后来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另一面我震动天和地，我要把所罗巴伯放在大卫的宝座上。你不要以为这里没有权柄，现在问题就是谁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他就是权柄。虽然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所注意的不是地位的，但你所注意的必须生命，很清楚的。所以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你看见吗？神很生气，我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可见他对于百姓，对于以色列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只是稍微恼怒，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什么？是要医治他们的绝症，因为他们偷偷拜偶像啊，所以一次神要怎么样，用猛药，希望怎么样，希望能够叫他们能够悔改，那就是因为猛药啊，所以只好神怎么是稍微恼怒，那么这个神稍微恼怒，结果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就要最少要待70年。我稍微说一点比方啊，这不是很完全的比方，我的儿子小儿子到现在已经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里他很喜欢吃冰淇淋，所以他小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胖胖，因为他很喜欢，他很胖，
那么他喜欢吃冰淇淋，但那个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不可以吃冰淇淋，你要吃冰淇淋你要告诉我们，那么我们把 冰箱打开你就可以吃。那如果呢你自己偷吃冰淇淋就不可以，那我们就不能随便放过你。但是很不小心他的确又犯了这个错。那我们想啊，如果你打他一次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你要叫他一次永远记得，以后再也不敢吃冰淇淋了。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说好了，你既然喜欢吃冰淇淋，我们就给你一颗冰淇淋。那吃完了又很高兴啊，哦，现在爸爸给我一个冰淇淋。我说还不够，你一个冰淇淋太少了，两个冰淇淋。他就吃两个，两个我说还是不够，要三个冰淇淋，三个不够，要四个冰淇淋。所以到一个时候他说我不要，我再也不要吃冰淇淋了。你知道吗？那一次是我们用很猛很猛的药叫他又再也不敢吃偷吃冰淇淋了。神那次对以色列就是这样，你明白吗？他们暗中拜偶像不是吗？那么神说如果你要拜偶像呢，我就把你们带到一个到处都是偶像，让你拜个痛快，你不要偷偷的拜，你看见吗？结果他们真的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结果没有像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偶像，你看那么多偶像，躺下来是偶像，醒着也是偶像，走在哪里到处都是偶像，就怎么每一次看到偶像几乎都会吐的。所以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有一个病他们完全治好了，就是拜偶像的病。神用了一副很大的猛药，所以神稍微恼怒一点，他们就被迁到巴比伦地方，拜偶像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希望用这副猛药叫他们能够回头。但是没有想到呢，那个巴比伦就变本加厉，所以神恼恨他们。所以现在呢，神要掉过头来要怎么样呢？要对付巴比伦。神怎么对付巴比伦呢？神是用波斯来对付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下面你为什么会看到四个角？下面为什么你看到四个将？因为神说我要再一次震动天和地。你看见当波斯叫巴比伦王国的时候，那何尝不是不是天崩地动？所以你看神要震动天也震动地。所以不要忘记了，当那些使者巡逻以后，他说我们遍地走来见去，全地都安静安息平静，那是风雨前的平静。既然现在时候到了，这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了，那么表示说神阶段性的教育已经告了一段落了。神是用巴比伦做鞭子来管教他自己的儿女。那现在他们有人终于回来了，你看见说现在呢，他当初不过是用巴比伦来管教他自己的儿，结果呢他说我甚恼怒那些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后来你看见吗？神不只是用巴比伦来管教儿女，波斯也是这样，希腊也这样，还有呢罗马也这样。但是你看见每一次他们都是过分，所以呢神就震动天和地，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呢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最后呢你看见万国所羡慕的就终于来到。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解在天上的宝座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心。这个意象宝贝在哪里呢？好像神把他的心打开了。弟兄姊妹，本来人堕落犯罪，本来被掳以后，天呢像好像是铜，地好像铁一样，你再也没有活在敞开的天底下，你几乎听不见神心跳的，你几乎看不见神的笑容。这就是人离弃神，这就是人受管教的时候他的情形。但是现在你看见有一些美善的话，神呢不是回答，神应该回可以告诉那耶和华的使者，结果呢你看这些话就让谁听见了呢？就回答给那与我说话的天使。那说话的天使呢就告诉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告诉所有的剩下的百姓来安慰他们。现在你们知道说神说他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是心里极其火热，这是一面。另一面他恼怒，那表示什么？表示现在所有的是什么呢？是可以说是风雨前的平静，但是没有多久神要震动天和地。那震动天和地的结果是两件事。第一，
总是叫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胜过前前的荣耀。换一句话说，叫这个殿越来越有内容，越有东西。第二，那不止耶路撒冷是神脚凳的地方，不只是神同在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大卫宝座的地方，代表圣灵的权柄。那我想这个原则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应用的。所以第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感谢主，明白吗？现今主终于回来了，让我们记得，我们回来了不表示主一定回来了，所以要很小心的说话才可以，千万不要说他们是在巴比伦，我们是在耶路撒冷。如果神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你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道理上你是回来了，但是你有没有真实主自己的同在呢？那现在最宝贝的是什么呢？主答应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那就是因为他回来了，弟兄姊妹，下面怎么说呢？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神的殿为什么不能重建？是不是因为外面的势力叫他停工呢？神的殿外面的势力，政治势力不可能叫他停工的，乃是因为人的肉体软弱了才停工的。神没有停工，但是感谢主，只要神回到耶路撒冷，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圣殿一定要重建在其中。所以保证说，你们如果起来重建圣殿的话，这个圣殿一定会建造成功的。所以这个当然是很鼓励的话。所以在这个八个意象，第一个意象你看就激动了他们的心，很清楚的，很自自然然。你看见吗？现在是年底了，你看六月他们开始施工的，开始重建的，然后呢七月有几分软弱，然后呢圣灵在鼓励他们，然后呢最后神借着撒加利亚又说了一番，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呢又说我要震动天和地，然后你看大卫的宝座要被建立起来。所以到了现在，弟兄姊妹，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些百姓们应该听见神所说的话，他们应该能够得出鼓舞才对。你看最宝贝的话当然是第一个意象，这个第一个意象好像今天你有可能，你好像借着雅各的天梯，你能爬到天上，你能够看见神的心。只要你能知道神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而且他怎么说呢？他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弟兄姊妹，有主的同在比什么都好。所以当然这个圣殿要建造成功的，没有问题，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圣。所以这些话是很重要的话，这些话就是为什么能叫他们起来，能够起来。那不光如此，在当时的他们的感觉里面，只要把圣殿盖成功了就好，他们大功告成了。因为他们回来第一件事情是盖祭坛，第二件事情就是恢复圣殿，恢复神的同在。那么做了半天，结果他们停工了，所以他们现在唯一的中心思想，他们一心一意所希望的就是圣殿能盖成功。神答应他们，因为他要回来，仍是怜悯，而且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但是不止如此，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意思什么呢？不错，你们现在重点是圣殿，不错，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但是要记得，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乃是为着身体的见证，为着神自己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要把神的同在带回来，下面你看在神的心目中是什么呢？在必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城也要重建，然后呢城墙也要重建，也要修建。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就最后能告成。所以很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目的不光是重建圣殿，带回神的同在，而且最后呢是把神的见证也恢复过来。所以这个呢就是神自己说他要做的事。所以根据这些话，不光是他们是一帆风顺的，那你看见说他们不过是第一波的工作，然后圣灵有第二波，有第三波的工作。在教会历史就是这样，教会历史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当时他们起来，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马丁路德起头刚刚起来改革的时候只想着救恩， 只想到因信称义。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他看见说原来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感谢主，神是借着马丁路德，借着贾尔文，借着慈辉利，这些人把我们把教会从什么，从巴比伦带回来了。所以从第十六世纪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的，很明显，很明显给我们看着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你知道马丁路德有他的挫折感，为什么有挫折感呢？因为当时帮助他能够改革的是那些政治的事，是德国那些王子，德国那有权有势的人，甚至于他本来被教皇追杀的时候，你看见他是被劫持的，那些劫持他的是王子，把他放在古堡里面，然后他能翻译新约圣经。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的改革是圣灵的工作，但那一次马丁路德也借助了世界的力量。因着你欠世界的力量，他心中有一种严格的挫折感。那个挫折感是什么呢？等到他看见说今天教会已经不再是在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了，所以当然他们要根据神的旨意在那里敬拜，在那里往前去。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一样，等到你要盖圣殿的时候，结果有人说我们和你一起盖呀，那些人是谁呢？那些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呢，所以他们才说我们和你们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他们就被拒绝，被拒绝以后，你看见最后他们就停工了。马丁路德没有拒绝那些人，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官长，那些王子，很多根本没有得救的。那么现在呢，教会不再是罗马天主教会了，现在是路德会了。那么路德会是什么人在路德会里面呢？你问马丁路德，教会里面的成员是谁呢？当然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才成员，那些人才能够在那个饼上面没有错的。但是很稀奇啊，现在你看在路德会里面好多撒玛利亚人呢，好多人根本没有得救啊。那么他们觉得我们从前呢，你只要是罗马的公民，你就一定就是罗马，就是教会里面的人，你自自然然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婴儿受浸这些故事就在那个地方开始。那现在呢，换汤不换药，现在只要在德国版图里面出生的，你管他是谁，他一定就是路德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有一个外面看得见的一个大的教会，那就是路德会。还有马丁路德他心里面所看见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有份于主的饼和杯的人，那么是小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他心中有很大的痛苦，他知道说如果要建造圣殿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就是说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才有份于那个饼和杯。他清楚的很。所以有一次他心里怎么说，他就代表他心中的痛苦和他的挫折。那无形之中等于他的工作停止了，你看见吗？他是回来了，但是你看见在某一方面那个恢复的工作停止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世界人得了圣，他欠世界太多太多，因为欠他们太多的缘故，所以最后你看见马丁路德好像妥协了，起码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办不到，他只好叹息。他怎么叹息呢？他说哦，巴不得有一天在大的教会里面能有一个小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你所看见是路德会，但有凡真正的教会，那些蒙恩得救的人。马丁路德是对的，但是马丁路德有挫折感，马丁路德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完成，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神的话就临到了那班弟兄姊妹。结果没有大概经过一百年以后，在德国有一班的人叫做进前派的弟兄们，他们接受所有马丁路德所看见的亮光，但是他们把它实行出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听见了主的话。所以呢，他们因着马丁路德给他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他们是个天天读圣经的人。 他们不光天天读圣经，而且呢他们也能够一年最可一年呢常常把圣经读完一遍或者两遍，他们是有系统的读圣经。那不光这样，马丁路德不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吗？所以他们常常在家里面就开始聚会了，在聚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交通，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你所明白的圣经，所以很清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而且他们在一起都是彼此相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人人都是祭司的话，那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教会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当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见祷告得答应，那另一方面他们读圣经也很有亮光，同时他们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既然因信称义，就应该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你看见说结果他们的见证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里一个家，那里一个家，那里一个家，在整个马丁路德所在的那个范围，整个德国里面，你看见好多好多这样的聚会。那么他们聚起会来的时候，那请记得他们彼此称弟兄的，虽然有的人可能不是路德会的，但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很稀奇啊。虽然马丁路德没有完成的，但是一百年以后，圣灵在德国就带进了一个莫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就是近前派的弟兄姊妹所带来。那今天我们所说的细胞小组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每一个人都尽他的功用，每一个肢体都尽他的功用，他们满足了身体的定律，那当然就把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就带进来了。所以没有想到在德国就带进了很大很大的复兴。结果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惠利所做的梦在他们的身上就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像刚才就不就像这一班的人一样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因着有些挫折有些难处没有达到神的目的，但是最后感谢主，你看见吗？借着这些借着近前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最后终于完成了马丁路德和他们所做的梦。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结果这个复兴到了英国就带来了英国大的复兴，到了美国就带来了个美国大的觉醒，然后他们就差派这个使徒，就差派那些传教士就到了中国，到了印度，那么给全世界就带来了很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回过着去看，你就知道圣灵是怎么工作的。圣灵在旧约是在这一班身上工作，在教会历史里面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不错，终于你知道因着这一班弟兄们，我们认识什么是新约的教会，人人都应该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祭司，那么也应该读主自己的话，那么这是主的工作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主不止建造他的教会，主要把他的见证带下来的。所以你看见教会历史继续演下去，然后你看见说神就兴起年轻的一代，兴起威斯利、约翰，兴起达比，兴起许许多多人，就好像兴起以斯拉，好像尼西米一样。等到真的见证带进来了，真的那个合一的见证带到神儿女，带到整个带进来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耶路撒冷就恢复，那个见证就恢复了。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是圣灵工作的初步。当他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首先你看见吗？先是给你看，就是让这一班弟兄们能够从巴比伦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能够让我们明白神所做的。好，然后接下去呢第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不要忘记前面是讲犹大的诚意，下面他说我的诚意。为什么说我的诚意呢？因为在犹大诸城中有一个最小的，那个叫做伯利恒。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中间是微小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我的诚意要再丰盛发达呢？因为我的诚意里面最小的伯利恒要发达，要丰盛，所以这些人回来， 不光是为着他们自己回来，乃是为着有一天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要回来的。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要为我们挂在，要为我们在耶路撒冷完成他的救恩。所以下面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那这就是第一个意象，有了这个意象就够了，弟兄姊妹，有了这个意象，你就知道神没有后悔，我必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讲到神的脚灯，锡安讲到大卫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要震动天，神也要震动地。那这些故事不只是历史，是说在旧约的那些剩下的百姓，也是应用在新约的圣经，也是应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所以今天的应用就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只是故事的开始，这只是第一个意象。然后下面的有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第八个。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对不起，我今天多用了十分钟，我应该是差十分，就是七点半就结束的。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